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在澄县这个地方，55号公路啊，在2021年的时候发生一起这个悲惨的一个这个路怒的事故啊，就是那个 road rage 哈，开车的时候这个驾车人之间有了相对就是相互之间的这个愤怒，结果有一个人开枪啊，结果把一名坐在车里的6岁的小男孩给打死了。那这个事情呢，在这个案子呢，在上个星期四的时候审理结束，开枪的这个年轻人24岁，这个年轻人呢已经被判有罪了哈，他的量刑呢在过几个月就要进行了。那么我们就把这个整个的事情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因为在南加州啊，这是一个具有警示意义的一个不幸的事件啊。我们在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都遇到过一些不愉快的事情，都遇到要么你对别的驾驶人不满意，要么人家别的驾驶人对你不满意之间的这个相互之间的这个心里头窝火啊，所以有的时候它会酿成非常严重的这个路怒的事件。再加上现在有些人在开车的时候还带着枪呢，所以这个很可能会酿成就是性命交关的一些事情啊。所以今天我们把这个事情跟大家讲一下以后呢，至少是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以及怎么样可以有效的避免这个事情的发生吧。
而且这个事件呢还涉及到一名华人的女性啊，这个呢就使得我们华人社区对这个事情更加要重视，所以我们今天还要把涉案当中的这一位华人的女性的故事讲给大家听。我们有没有被人家按过喇叭？我们有没有按过别人喇叭？在这种问题上，还不光是在高速公路上，在 Costco 你推着一辆车有没有碰过别人？别人有没有碰过你？在任何其他的一些公共场所，你有没有和陌生人有过任何形式的摩擦？这些呢都是通过这个路怒事件我们可以学到的一些教训，也就是我们人类活在这儿都在为自己争取一点东西，这个东西就叫空间。每个人都有自己看不见的空间。经典的例子，在一个电影院里面，这个电影院里是空的，里面坐了3个人，然后你进去，你会坐在那3个人旁边吗？对不对？几乎100%都不会。整个这个电影院都是空的，一个停车场是完全空的，或者说只停了2辆车，你肯定把车停在一个谁都不靠的地方吧。
嗯，
这是什么道理啊？这就是你内心中你存在着一个无形的空间，当你的这个空间被人侵入的时候，那么问题就此发生。我在 Costco 推着车经常被别人撞，撞了以后大家相视而笑，对方 sorry excuse me 对吧，完了。我也撞过别人，大家互相理解，啥事没有。但是有一次不小心碰到了一个白人老太太，我二话不说，哎呦 sorry， 就很本能的来了一声，老太太 ，Are you really sorry？ 哎，这就来了啊！别说话了，他那天可能因为什么事儿不高兴，或者他可能觉得我就不想再隐身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再跟他吵，这不就升级了吗？吵架就这样的升级了。那么2021年5月21号，哇！这美国审个案子要审这么多年啊，这是莫名其妙哈。2021年5月27号，在55号高速公路上，一个年轻的母亲 Joanna Clunan 带着她6岁的儿子 Aiden Leos， 6岁的儿子坐在后座上，而且呢，他是一个儿童座椅，他不是那种婴儿座椅啊，他是儿童座椅，只是把它垫高了一点，坐在那儿，急急忙忙的要去出门上班。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可能开车开得鲁莽了一点，他看到前面有个车开得慢了点，他就超过去了。超过去以后呢，后边这辆车里面坐了2个人，一个开车的华人女性，来自于台湾的移民的后代，叫 Wayne Lee， 另外一个白人男性是她的男朋友，两个人在一起同居的这么一个男朋友，住在 Costa Mesa。 这个男朋友呢是叫 Marcus Aries， 他们不高兴了，一看被超车，他们就超过啊，加速超过去了。超过去以后，华人女性 Wayne Lee 就从窗户伸出手来做了一个手势，这个手势叫做和平的标志，或者叫胜利的标志，就是那个叫剪刀，
对、啊、V 嘛
V 就是英文字母 V， 出示了这个，这一下又把另外的那个年轻的母亲给激怒了，你这是讽刺我、啊、嘲讽我、
嗯、对，
我再加一把油门又把你超过去了，超过去以后我也不示弱，我就伸出了中指，这个中指一伸把他儿子命给送了。
嗯，伸了中指之后，他没想到的是，就是这个华人的女性开车，她旁边坐着她的那个男朋友嘛，就是 Marcos Alvarez 啊，他就伸手就到后座上去拿枪去了。当然后来再问他，就是开个枪开过枪之后，他这个女朋友问他这个说你干嘛呀？当时要开枪啊？他说我也不知道。我就觉得受到挑战了，受到侮辱了，所以我得反击啊！所以呢，他拿了枪以后，等那个刚才说的这个Aiden Leos 他的母亲开着车离开了，竖了中指以后，准备走的时候，突然听到一声枪响。这时候枪响过后，他就听到儿子在后面大声的、痛苦的在哭了。结果他马上把车停到路边。已经看到那个子弹呢、啊，因为他们距离比较近嘛，那个子弹穿过了他的车，然后打到穿过那个孩子的那个座椅，从背后打到孩子的身上，然后穿过他的肝脏，穿过他的这个什么内脏，最后穿透心脏，就再冲，再还射出去了，这子弹还没弹头还没有留在体内，射出去了，所以这孩子你看当时就。全部是浑身是血，这妈妈马上停在路边以后打911电话，哭着求人家赶快救我儿子，我现在在高速公路上，儿子流血不止，然后他正在死去，赶快救我，赶快救我。这时候有一个就是刚刚下班的一个警察看到这个情况之后呢，挺好的，马上就停下来以后看情况怎么样，一看哎呦这个孩子已经不行了，他就赶快做这个心肺复苏啊什么的，还是没有用，后来那个救护车来了以后还没送到医院，就孩子就已经死去了，6岁的孩子死去了。但在这个时候呢，那个跟他发生路怒冲突的那辆车早就开走了、
嗯、
早就开走了，所以呢后来花了很大的努力才把这辆车找到，
一共花了16天的时间。而关键是呢威恩利和他的男朋友 Marcos 两个人呢、啊、开车走了以后，他们不知道把人打死了。
对对、
他知道的是打了一枪。而有意思的是呢，他们俩在一个公司上班，都是在钣金店啊、在修汽车的这种地方上班。结果这男的呀，他从来不上网看新闻，他只看什么 YouTube 啊什么
玩游戏，
玩电子游戏，他不知道。但是呢，这事儿在南加一爆出来就大了去了，各种媒体，而且到处贴着这种牌子说的 "Who killed Aiden"， 所以这消息呢，他到那钣金店上班的时候啊，人家告诉他了，说那辆车呀，有点像女朋友那辆车。哎，怎么会有这车呢？原来是当这个路怒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想到，现在人人有手机，这真的是发挥了大的作用了。
对。
旁边有一个人呢、啊，在开车的时候看到了，看到这俩车别上了，知道？他看到以后呢，他就拿出手机想拍。当然，我们也知道这车是在开的过程中颠簸呀、摇晃啊等等，拍的不清楚，但是还是拍下来了。所以拍到了他们那一辆 Volkswagen 这辆车，白色的。那当然，警方呢也看到了这个车的样子，但是那个车牌子啊，非常的模糊，可能他们有技术。方式吧，但是这个技术方式也不能100%的复原那个车牌子，所以靠这个车牌子是找不到的。那么再回到这个 Marcus 这男的呢，他是到钣金店去上班，过了几天以后，他那同事说我们看到新闻了啊，哎呦那车有点像你女朋友那车呀，他这才吓到了。
那
回到家呀，说都吓得都僵住了，说咱杀人了，咱们赶紧吧。这车是他女朋友的车，而且车呢是他女朋友的父母的名下在那儿登记的，所以咱们以后上班别开这车了，他改开他那小卡车了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但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因为有了这个车还有$500,000的悬赏，
对，
先是30万，后来35、40万、50万，这种赏金一出来呢， 在16天以后呢，警察就到他家把这一男一女呢就逮捕了。那稍待会儿我们就看一看这一位台湾移民的后代，这个 Win Lee 啊，他的成长的过程，为什么通过这个新闻事件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移民家庭孩子的成长，以及他的这位男朋友 Marcus 啊，他这名字叫 Aris， 他为什么带着个枪上班呢？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在南加州发生的一起路怒的事件，结果造成一名6岁的孩子呢死亡啊，因为这个愤怒的一个24岁的年轻人呢开枪啊，结果就把坐到这个车后面的一个小男孩呢等于是给打死了。那么在上个星期四的时候呢，这个案子终于就审判结束了啊，陪审团认为说这个开枪的男子呢犯了2级谋杀罪，所以呢就4月12号要量刑，但是如果要是按最重的处罚的话，那他可能会入狱40年啊，这个非常重啊。那这个是这个24岁的男子，那么开车的这个人呢是23岁的一个华人的女孩子啊，叫做 Win Lee 啊，她是父母亲来自台湾的，
对，今年她就25了啊，当时是
2021年的事儿了嘛，对，那么。这个情况是这样子，就是说他呢，实际上小的时候啊，12岁的时候曾经有过，这个叫做
忧郁症
啊，对，就是那个时候呢，他非常不开心啊，然后还产生过自杀和自残的这个念头，而且曾经尝试过自杀啊，但是在几年之前呢，终于走出这个阴影了，克服了这个忧郁症，然后还参加了各种各样的心理健康的一些讲座啊，甚至把自己的经历讲出来什么的，逐渐的就变得开朗，过上正常生活了，就没有想到，结果没有想到又涉及到这么一起案子，因为她当时在开车，她男朋友开枪，那拿出枪来开枪。这个时候他都没反应过来，他为什么就会为这么一件小事开枪，而且更没想到是这一枪开出去要了人的人命了，如果要是没打中人或者只是在车上穿一个洞的话那也就没事了，可是问题打出人命来以后，他男朋友被判了2级谋杀罪，他尽管没有这么重的罪，但是他也算是一个共犯，所以呢可能也会单独受另外一次审判的。
对，他现在面临2项起诉哈，一项呢叫做协同犯罪，一项呢叫做车内非法放置枪支。
嗯，
这句话第二个罪是怎么解释呢？第二句话是这么解释，就是这个枪可能不是你的，但是这车是你的。
嗯，
你在开车，假如你在开车，这个车里有一支枪放在后座上，这本身已经构成犯罪了，因为按照枪支的要求，这车得锁在后箱里面。或者锁在所谓手套箱里，但是得上锁，对不对？这是这么一个要求。当然这个第二项罪可能不是那么重，这个第一项罪协同犯罪呢，这个我看就要看那个律师了，看律师怎么犯罪，怎么来裁判这件事情，怎么帮着他来辩护了。因为他当时的确是伸了一个手指，表示就是伸出这个所谓和平的标志嘛，一个 V 字的这个标志刺激了对方，但是这个事情就难说了。但是从这个报道呢，我们知道这个孩子非常的不容易啊。他小的时候有2次，至少是自杀，一次是切腕吧，还一次是服药。所以他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勇敢的走出来，而且接受了 Diamond Bar 这个高中的校报的访问，因为他本身是钻石班这个地方高中的学生。校报访问他，同时他也成为 Kaiser Health Network。这里面的一个新闻报道中的人物啊，这就是等于美国的主流的健保机构呢来推广对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辅导。那么就发现他在14岁的时候呢写日记，而且在 Kaiser 的报道当中还由他朗读这个日记啊，他就是说，哎呀，我真想是马上结束我的生命啊，哎，最好是快点，这样吧，等到春假开始我就结束自己的生命，而春假所谓就是第二天嘛，这2天以后就要开始了嘛，等等啊。
那是2012年。
对，2012就是他很小啊，那时候你像
好像12岁的时候。
14哈，他1998年生的啊，这么一个情况。后来他又想说这样，我改变自己的生活啊，他开始上那个社区学院，还参加南加大的什么电影编剧的这个训练班啊，什么之类的哈。 然后呢就上到那个 San Antonio College。 从他17岁到21岁这段期间呢，他做过各种工作，他的目的就是要独立啊，从家里出来挣钱，从什么麦当劳啊啊到这个银行啊，
验光办公室，验光室办公室，
验证店呐，做助理啊什么，到最后，显然后来他做的这份工作就是汽车钣金店吧，在钣金店认识了他的这位男朋友。所以现在呢，很不幸的是他被卷进去了。当然，这个男朋友的二级谋杀这个成立以后，就算不是40年吧，就说10年，这肯定少不了吧？
嗯，
这一下等于这个一个完全是一个陌生人之间发生的按秒钟计算的这样的一个冲突，你看看这个事情改变了多少人的生活呀？哪是6岁的孩子是死了，他妈妈，他这孩子的爸爸，其他的旁边的亲戚的生活，这不全都因此改变了吗？
对，
这个温丽的家庭，华人的这一对，这个一段家，我看那个视频上，他应该还有妹妹啊、弟弟啊什么的，这个家庭产生的这种改变。还不要说这个 Marcus 啊，这个开枪的这个人，最有意思的是在法庭上问开枪的 Marcus， 说你到底干嘛放了个枪上班啊？他这个回答真是让人这个啼笑皆非啊！他说你知道为什么带枪上班吗？这年月高速公路不安全呐。
嗯。
结果高速公路不安全是他造成的，你说这事儿闹的。
但是这个呢，就是给我们大家也是有个提醒，就是说，如果要是因为在开车的时候，一天上班下来累了，尤其是下班的时候，上班的时候赶时间，你这个会有这个，比如说碰到交通堵塞啊什么的，会有心情不好的时候，会有这个，你自己想想，在开车的时候，在方向盘后面有没有骂过人，有没有给人家竖过中指？可能有的人都有过啊，我都见过啊，一些华人的朋友就是。嘴上经常是骂骂咧咧的。
哦，你坐在他车里头，
对，坐在车里头
非常紧张，
对对对。
这个，
然后一会儿伸出手来了，什么比个中指之类的，我都见过啊。我也劝过说别这样，别这样，万一人家前头停下来有个人拿个枪回来，你该怎么办呢？现在就真是要告诉大家，这个呢，就千万不要太感情用事，也就是说，前面那个人开车慢，他不是跟你过不去；后面那个人按你喇叭，有的时候也不是真正的跟你过不去，他可能心里头要不就跟老婆吵架了，要不就是工作上头出现问题了，被老板骂了什么的，他心情不好的时候，他一肚子火没法撒呢，所以有的时候就朝着这个陌生人开车的人就撒。这个时候呢，你不要把他当真，这事儿就过去了，否则的话，双方之间。就像这个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案子，你给我竖个比个手势，把我超车超到前头去，我给你比个手势，那最后不就酿成这个你一生都后悔？那现在这个Leos 这个他的妈妈就是因为竖了一个中指，结果儿子丧命了，他这个手势肯定会让他后悔终生啊。
有什么用啊？
对，
后悔。还有一个问题，假如 Marcus 他身上没有那支枪呢？对不对啊？他干什么？那个枪放在车里头啊，枪放在那儿，他早晚就会被用到啊。你知道，在2022年，在美国的高速公路上，开枪，要不就是杀人，要不就是伤人的案子，每16个小时有一起，多么可怕呀！
嗯，
我们现在还说的只是在公路上，只是用枪，还不说什么车撞了呀什么之类，还不说这个。去年5月份，就在我们这儿。加州的海边的城市 Marina Del Rey， 俩人别上了这车，你超我，我超你。后来前面那辆车停在红绿灯上，后面那辆车里有两个人，有一个人是来自于约旦的青年，他就走过去了，这简直就是送命啊！这简直，他就走到前面那辆车，想跟人家去理论一下，说你干什么别我的车？他走到前面那车停在红绿灯，没法走吗？走过去，砰的一枪，把他前胸打了个大洞啊！一枪，这当场死亡。但你知道吗？截止到我们现在说话这会儿，开枪的人还没抓到呢。去年12月，也是一个家庭，父母两个人带着一个4岁的孩子，在高速公路上，他们就是去买趟超市买趟吃的东西，
对，
跟一车别上了，没想到那车里面坐了一个黑人男青年。这个黑人男青年呢，29岁， 如果没记错的，好像也是有个女朋友啊，在这车里头。你别吧，你这车超我是吧？我就跟着你，这下麻烦了。你知道有一种情况是，你超我，我超你，骂几句算了哈。但是他不超你了，
嗯，
他就跟着你了，这下你麻烦了，就跟着走走走，走到一地方，你一停车是吧？这男的冲着这辆车打了八枪，这孩子身上中了八枪啊，那还能活吗？四岁的孩子就这么被打死了。现在这黑人男的叫做这个 Byron Burkhardt 在法庭正审理呢，他说了，问你是否无罪，他先说我无罪，所以就是这么一情况，就是我也不知道是啊，在没有许可的情况下，该不该带这个枪在车上？但是有一些通过这个事件给大家提醒的就是，不要置气啊，不要愤怒，同时还提醒有的时候。夫妻啊，男女朋友啊，什么？我建议大家不要在车里面吵架，啊，有的时候俩人在那吵架，你知道吵架的时候人这个，血啊往脑袋上冲，知道吧？啊，这个开车就失去理智，鲁莽驾车。
对，有的时候你觉得没关系，对方觉得有关系啊，你觉得没事儿，但是对方如果要是有枪的话，你这个是防不了，你这个是不知道的啊，所以呢，尽量就是在车上要。叫 anger management 啊，就要把自己的这个怒气啊，哎压下来。
对，情绪控制。
对，情绪要控制好，这样的话呢，才可以真正的是安全这个上路啊，然后安全回家。这个对整个的家庭、对你的亲人朋友、对你的同事公司、对整个的社区都是有好处的。